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围绕着死亡、复活等等相关的内容。的的确确，当我们去思考这些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觉得，哎呀，这怎么去想象，怎么去理解呢？但仔细想一想，我们领受的福音不也是这样吗？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明白，但是呢，神也让我们预尝了恩典，预尝了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也盼望在我们这个探讨分享思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他真理的话语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也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第93、94章。那我会先读出第93章，接下来94章，请乐七帮忙读出来。第93章，第一次、第二次死亡都是罪的结果，刑罚与过犯成正比。假如从没有人犯罪，人就不会受灵魂不得不离开身体的第一次死亡之苦。也不会受灵魂不得离开受煎熬之身体的第二次死亡之苦。当然，受刑罚最轻的是在与生俱来的原罪上未添加自己的本罪的人。至于其他添加了本罪的人，今生过犯少，来生受的刑罚则较容易忍受。
第94章，复活后，圣徒会更充分地了解自己从上帝的恩典中得到的福分。在堕落的天使和人遭受永远的刑罚的同时，圣徒将会更充分地知晓他们因上帝的恩典而得的是怎样的福分。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他们就会更清楚地领会这句诗篇的含义：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是因上帝白白赐予的怜悯才能有人得救，也是因人当受的审判才有人被定罪。
哎，我突然感觉93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因果报应的感觉啊？
是，读的时候是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呢而且他又用的这个是今生来生这样的说法哈。
对
就这么这样的翻译上来看，
是是，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哎，好像这么说起来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啊。
我怎么没这感觉？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比较少接受这个传统文化里边这些因果论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感觉就非常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还挺合逻辑的某种程度上哈，因为其实怎么说呢，他就是觉得所谓的因果报应这个说法哈，那或者就是说就用佛教的术语，他们经常说啊，这个业力哈，然后呢 你承受业力之后，你要有福报来所谓的对冲
抵消。哎，对对 对
就是金融术语也用上了。
是，
然后
是，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人的这种平衡的观念，再用心理学一点的，就是所谓的完形心理学的感觉，就是说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如果说我这里多了那里少了呢，其实你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一种逻辑的解释啊，就是说逻辑闭环也好，或者说是我在今生和来生这样的一个逻辑系统里面，我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平衡掉的，这样也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在天主教的时代，其实大家是会有这个一系列的就是圣礼的存在，以及一系列的这个 像对神父忏悔的这个过程哈，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到哈，就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我如果说甚至更多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的这个大罪和小罪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个大哪个小，是不是还要拉个 Excel 表格就然后出来算一算对，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夸张隐喻的一个说法哈，但实际上呢确实是比较说是符合人对于就是说怎么去理解受的这个苦和死亡和刑罚或者说这些东西之间的平衡。那但是呢我们又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到底最终的审判是怎么审判，这个平衡到底是怎么平衡，其实也是一个奥秘来的。就像我们在世界上哈，我们会有律法法律吧，应该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个罪那个罪，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些刑罚的程度啊，当然其实说实话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法律呢也是从就是对吧，就是神上帝给人的这个律法开始就往下延伸的。那所以其实人会很自然的想要寻求一种比较系统化或者清楚的一种解释的方式。所以呢他就会去比如说就直接用一个法律概念就叫量刑，对吧，就是受重刑的是什么受轻刑的是哪一个，对，所以怎么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就是说最合理的审判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重要的，罪的这个概念或者说审判刑罚这个概念是重要的，就实际上我们确实也是在这个宇宙的大法庭上要面对这个最终的审判官，他的这个刑罚也好，他的审判也好，他给任何人的这个定罪也好量刑也好，对，但是最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未知的，但是呢神也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对吧，我们在圣经里面都读过的那些部分。
其实啊我就刚刚听刘芳在讲的时候我就反复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关心这些事情，就是关心这个审判它究竟怎么去进行以及它这个结果最终它有没有差异，为什么会关心。我想到的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从罪人的视角来看待一件极其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少会从一个很正向的角度思考，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哇，上帝的公义终于得到了彰显，我们更容易思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我怎么在这个夹缝中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对，
我既不需要在今生如何的克己克制自己不要去比如说做那些为非作歹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又保证能够获得上帝的恩典，或者就算是我没有竭力的追求但起码我不要受太重的刑罚。那在这种处境底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怎么样让我的利益我的自身受到的损失是最小的。其实我就想到之前看《天路历程》，那里边不是也有一两个人或者说有一群人就是走小路啊进的那条天路嘛，他没有走窄门嘛，那么那些人叫投机啊什么的，其实他们的逻辑就是说哎，我可以不用付代价但我同时也得到所谓好的结果。那现在这个状态呢，因为上一章92章讲的是失散者的结局，那么从这个逻辑来看呢，也许我真的接受了，我就是不相信上帝啊，我就是不认识神，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才可以保证我少受点苦呢，我就刚刚反复脑子里想，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是最合理的解释之一了
是确实，因为我们是很难跳出我们自己来想任何的问题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件就是说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呢他也说啊，你要不管是正面的说法就是要像为朋友舍命哈，这个是对于我们自己是希望就是说别人为我们舍命哈，就是通常是这样，正反面的教导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哈，那都是一个对比上的来看，就是而且包括像为什么人会关心哪个最大哪个最小，其实到最后可能我们也会很容易去忽略掉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这个很根源的这个问题， 其实可能才是最重要需要被关心的。然后因为什么呢，我最近就是又在重新读那个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嘛，
嗯，
然后呢它中间有一章它就是叫做大罪，然后它还不是说是罪，它说的是大罪，
嗯，
然后呢它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按照基督教导师的教导，最根本的罪，最大的恶就是骄傲。那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关心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二三四五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其实这种只看到自己的关心本身可能就是来自于那个根源的罪本身。
对
对，因为其实你看他就说啊，魔鬼因为骄傲才变成了魔鬼，骄傲导致一切其他的罪，是彻底与上帝为敌的一种心态。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讨论哪一种罪更大更小，或者说哪一些东西是值得轻量被刑罚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更大的一个状态是我能不能放下我自己的逻辑和某一种忧虑啊、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觉得哎，我这个事儿没事儿，不大，没问题的啊，对，这种比较轻慢的态度。有一些呢又可能是说哎呦，我做了这个事情不行，太得罪了，然后各种。那是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可能都是在于我还是以我的担心或者说我的某种标准来看待这种对于罪的量刑。
是、
但是却容易忘记，就是说最根本的那个罪其实是与上帝为敌，是忘记上帝他的主权是什么、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哈，如果是那个特别随意的那个人，就是哎，谁能不犯罪呢，世上无完人，对吧、哎，说点小谎算什么呢，这也无伤大雅哈。如果是这样呢、那么其实需要被提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是罪是什么概念，就核心的罪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偏离靶心，偏离上帝的旨意，对吧？
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觉得是个小事儿，无伤大雅，那不应该是你觉得，那是上帝告诉你、上帝告诉你应该是我觉得。
对
对，那到另外一面，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呢又特别的战战兢兢，又觉得呀我要每一部分我都能够做得好，我应该每一个东西我都能够尽善尽美的啊，作为一个敬虔信徒的榜样哈、或者说是自己哪句话没说对，可能自己都纠结半天，可能确实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只不过呢可能人家感受上会有一点点误解啊什么的，就纠结半天。那这样的情况呢，某种程度上呢我们也是有一种不相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去在他的恩典和生命里面不断的去完善自己，而并且他也为我们承担了那些我们所做不到不够完美的地方。不管是一个太过于散漫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还是说一个过于谨慎的完美主义者，其实他很大一个根源必须要被警惕的，都是我们可能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我们最根本的，然后用 C.S. Lewis 的话叫大罪的这个部分，就是骄傲，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的眼光里面去看这些问题。
是，
我刚刚看这一篇就突然想到了柏拉图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点像是在探讨，就是人可能犯罪之后这个灵魂会受到的一些痛苦。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把这个人会遭受的一些痛苦说成了是灵魂的不和谐。就好像有时候犯罪了之后，他可能会遭受一些饱受欲望的痛苦，然后或者是感受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都是来源于身体跟灵魂的一种冲突，然后他就把这个归结为不和谐。这个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个修行也好，或者是叫锻炼自身的这个情况也好，他就把它说成是使身体跟灵魂能够和谐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像灵魂跟身体 就是在这个九十三章里边，奥古斯丁也提到的，就是人最开始会受到的痛苦就是灵魂不得不离开身体，然后另外一种痛苦就是灵魂不得离开受煎熬的身体。所以感觉就是好像灵魂和肉体一直存在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所导致的一些的这个苦难。这个柏拉图后边也有讲到，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探讨灵魂怎么样能够和谐起来啊，是不是这个去除掉身体的一些感情，然后去除掉身体的一些欲望还有恐惧，那么慢慢的这个灵魂就跟肉体和谐起来，然后以至于到了死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讨论跟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身体和灵魂好像是两个力去相争，这个还是非常相似的。对，
有一点那个什么感觉呢，就给我的想象就好像是在器官移植这个项目上会出现的叫排异现象。
确实
耶稣其实也举过例子嘛，就是说你的新酒怎么能装在旧皮袋里呢，对吧，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处境究竟是如何，你能够承受什么。包括以前刘芳其实也常常会提到说，哎，如果我们真的是预备要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那我有没有预备成为一个天国子民这样的身份的属性啊，而不是说等我到了之后我发现，哎，我跟这个环境融入不进去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包括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想这个所谓的罪重也好轻也好的时候，我很同意刘芳刚刚说的，不是我们觉得而是上帝觉得。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其实既不能轻忽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我们帮上帝去分析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当然圣经里边可能有一些经文确实有类似的经文表示啊，什么是小罪，对吧，或者说是哪一些是重罪啊，有过类似的表示。但是从人需要得救这个事实以及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事实来看，我们人不必要去分辨什么是大罪小罪，我们分辨的是什么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严格来讲，如果我们把圣经里边关乎罪的那些都提炼出来列成一个类似于基督徒的法案，就是这些我们都不能触碰的，好了，那么可能最容易触碰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不能够以神的心为心。因为呢这个是很主观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不小心就飘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一不小心就觉得，哎呀，有钱比有上帝还好，我们一不小心就觉得啊，在这世上掌权是一种啊多么幸福和满足的事情。我们其实对于身处的这个世界的感知是很敏锐的，但对上帝的心意呢的感知又是很迟钝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好的一个警醒。那其次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九十四章，它两个方向呢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对比。第一个呢，我们从罪人的视角，我们是试图从那个惩罚当中找到自己可以喘息的机会，找到自己可以少受的苦难。但是九十四章呢，它又彰显出了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而我们在将来真正得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得到的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就是这个得到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是，
这就又是再一次的证明了我们不能用罪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能得到的。
对，确实就是说又讲到彼得前书哈，就是说神的恩典，他说这章九十四章，他就是说会复活后圣徒会更充分的了解自己从上帝的恩典中得到的这个福分。那其实呢就是福分这个词，这个 blessing 哈，我就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去学习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有一段特别在讲到就是神的这个 blessing 是什么。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哎，竟然呢让人特别不能接受的一点是他告诉我们是为主受苦其实是一种福分
blessing 祝福
是一种 blessing 是一种祝福哈。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彼得前书才出现，对吧，我们看登山宝训这个八福啊， 这个啊，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这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有福了啊！这个福是怎么回事呢？啊，到底这个神的恩典不应该就是按照我有什么需求给我什么需求吗？啊，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我们很容易哈，就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世界的逻辑，所拥有的，比如说财富、权利哈等等的，
嗯，
但是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眼目的遮蔽和一种诱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时时刻刻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居所，它是一个暂时的，它只是在一个漂亮的表面之下有这些糟糕的实质，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从理解，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不一样，其实就一定会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个世界的排挤嘛，对吧？
对，
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挤呢，你当然就为主受苦了，为义受逼迫了。
嗯，
那所以其实这个为义受逼迫竟然是一种福分。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有一种不受这个，呵呵，就是
我少得点福也行。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这里为什么说的是复活之后啊，圣徒会更充分的了解自己从上帝的恩典当中得到的福分，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呢就可以被调整的更能够去体贴上帝的心意和了解上帝的旨意，然后看到了，就是他后面也说到了，说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实在的现实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说，哇，这个世界再光鲜的那个，包括像马斯克哈，他给人类也画了一幅蓝图，那这个什么超人类要出现，人类寿命要增长，还人要殖民火星，但是呢，真正的现实是什么？真正的现实是这个世界上仍然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战争，存在着对人的剥削和暴力，存在着微小的对人对人的这种不公，所以为什么牛一也会更明白说，在新约里面为什么我们说对人的所谓某种程度上要求是更高的，说你心里是吧，只要你怨恨了，其实就相当于是犯了杀人的这个戒了哈。
对，
其实我们要看到的这个部分的现实是这样，另外一部分的现实是什么呢？另外一部分的现实就是就像一粒芥菜种的那个现实，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生命啊，如果真的是复活了，它可能是芥菜种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几乎是不可见的，很小很小，
对对，
一个状态，但是呢他的现实可能在现在是不可见的，跟这个可见的世界有点不一样，但是他的现实是什么，他到时候要发旺，他到时候要成为真正的有根基的这一棵树的存在。所以其实奥古斯丁这里说了，若是圣徒真的在复活之后充分的认识到上帝的恩典而得知是怎样的福分，就是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他们就会更领会这个句诗篇的含义，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更加的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也说啊，到底什么是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的眼光啊更多的都是在自己身上，我的这个最大了，这个最小了啊，我得的这个福多了，这个福少了，我得的刑罚多了，刑罚少。但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是被教导要提醒说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重新被提醒的那个现实，我们真正要为之而活的那个现实。
对，
这个确实是有点无奈的，因为我们所是肉身哈，肉体的眼睛所看到的现实，所处的这个现实，是我前面描述的马斯克给人画的那个饼的那个现实。啊，对，但是呢，我们要真的去为之而活，真正刚才我们所说的属天的这个基业，属天的盼望不能朽坏的这个现实，是这个暂时不可见，但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不可见，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知道的话，就像我们自己现在坐在这里三个基督徒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神的国和神的义一直在现实的传递和扩张和建立。
是，
我们在2000多年之后，我们这些跟奥古斯丁完全是跨时代跨宗派跨血统跨文化种族的人，才能一起来读一样的内容，去
对
真正的就是说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现实是真的，以至于呢就是 我们明白因着上帝白白赐的怜悯有人得救，也是因人当受的审判才有人被定罪。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永恒不变一直如此的那个最稳定的那个现实。
对，
嗯，
对对对。
刚刚听刘芳讲的这个，我又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哎，比较像是柏拉图的那个洞穴寓言，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只有到了将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我就感觉可能我们在现在还没有办法全部的了解到，然后清晰的看见到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也只是模糊的感受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然后赐予我们很多的怜悯，但可能我们有时候就好像是没有真正体验过，就比如说体验过苹果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只是从文字当中知道苹果大概是一个酸甜的口感，但可能只有我们当真正的尝到了这个苹果之后才知道苹果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可能我们现在都非常模糊的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肉体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大约的领会到上帝的恩典，也大约的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但也许只有我们真正到了将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他的福分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当我们真的处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上帝恩典的一个现实。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领会到上帝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公平到底是何种意味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直会觉得非常期盼非常盼望就是将来的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现在很多对于上帝的事情啊，还有对于很多真理的认识都非常的模糊，但是可能等到将来有一天我可以真正的理解到了，然后可以真正的感受到他全部的恩典，全部的慈爱，然后他全部的公平，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光景了。
其实我突然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这种极大的怜悯和爱，但与此同时他也的确是在陈述事实。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做我们认为多么正确多么良善多么美好的事情，还是做多么邪恶多么恐怖的事情，不管是哪一样，我们都无法从自己的视角看到事情完整的样子，也无法去判断我们可能会承受的结果。那我进一步的就想到圣经里所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这个表述啊，就是如果我们人在读的时候，我把我带入到这个你们，就是我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其实这个主体还是我嘛，对不对？但我在进一步思考，尤其刚刚刘芳讲的，包括刚刚乐琪引用这个柏拉图这个洞穴寓言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这个所谓上面的事情是什么。哎，我们就说那不就是信仰吗？不就是思念上帝爱世人？不就是思念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不就是思念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读圣经祷告的等等？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列举一大堆的。然后呢地上的事是什么呢？哎呀，地上的事情，那上帝说了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呢地上的事那不就是赚钱嘛，对不对？或者说是赢取世上的这些名权等等之类，就是属世的嘛。圣经不都讲了吗？凡地上所有的都是朽坏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朽坏的，要追求不朽坏的。哎，这个解释好像是不是挺通俗易懂的？但是我再进一步的想到，我们都是罪人呐。我们能有这么清晰的判断吗？ 或者说上帝难道不清楚我们其实没有这种清晰的判断吗？那为什么他又这样讲呢？哎，我就想到中国的文化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和表达，通常啊我们说哎，那个上面的，我们通常的指向是什么？就是上面有人，有一个主体在那儿。那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说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我们思念的究竟是我想象中的，我的粗浅理解中的关于上面的事情，还是思念上帝、上主他自己的意思和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我们说思念地上的事情的时候，究竟是思念我眼睛所看见的被我判断为朽坏的事物，还是我不要思念以我，以从一个属地的属性而出来的老我的性情里边延展出来的这些想法？当我用这个逻辑来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像更容易帮助我去明白刚刚刘芳在前面所说的什么叫为主受苦就是祝福了。其实我们现在讲啊，就很简单，我们现在身处在地上，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具有超越的眼光去看到所谓事情的全貌的。但是不得不说，上帝的确给了我们属于他的视角，就是我们以前也提过上帝视角，但是他是从圣经里边提供给我们的，是透过他真理的话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而这些所有的核心重点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上帝自己而不是我。那这样子看来，那这就是更容易帮助我们怎么样呢，就尽可能的不去思意解经，不是用我自己的意思说哎，这节经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真的也听过身边有弟兄姐妹分享过，哇，那听一听实在是觉得不得不佩服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就是这个姐妹呢就说她认识一位在某个医院里边做护士的基督徒姐妹，然后呢她帮这个其中的一个基督徒，另外的一位基督徒，他们家有病人，帮他们去安排床位，或者说帮他们去约专家等等啊，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暗箱操作，不是常规的流程。那么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这位做护士的姐妹就找到对方说哎，那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事儿，那你们要有所付出和表示，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哦。以自己的逻辑进行了一种自洽，虽然说整件事情其实根本上是与神的原则是相悖的，而且就是说做到底工人做的是什么工，工价应该怎么来，真正的工人的工价的这个公益公平的准则是什么，完全跟这件事情是相反的。
是，所以你就看，就是人在自己的这个处境底下，我们怎么可能单靠自己去思念上面的事呢？
嗯，确实，
嗯，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这些让我们想想都后怕的例子哈。我最近呢就大概看了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个纪录片呢是讲新西兰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形成了大概60年左右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社群，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异端，甚至是在一些情况下都可以被看为是邪教的一个状态了哈。
嗯，
他们呢也会觉得你看看我们做的多好啊，我们不跟外界接触，我们全部都是遵守啊，就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我们甚至是我们这个全部这个社群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已经实现了社会和共产，然后我们男人都是做头的，做牧长的，这个女性都是你看每个人整整齐齐戴着小帽子的，都是从来不浮夸的，然后标准化一的，然后呢甚至是你看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无比纯洁的哈，都是什么我就是他们在成年之前或者说是真的想要去寻找婚姻的之前，男女之间都不会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它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好像他们会觉得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不够，就是说不思念地上的事吗？太属灵了吧，就是我们思念的都天上的事儿、你看看我们做的，我们既不看电影、也不用就是以互联网哈，或者说有用互联网做简单的事情，也就是都是有限的局域网哈，那、等等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极端的状态之下，它是一个真正属天的状态吗？都是自己觉得哇，好像我们已经活出了一种属天所有的规则，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也是一种定义的，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然后以人的权利，然后以假借上帝之名所做的事情、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但是另外一面，其实后来这个就开始有很多新闻记者揭露啊、就说其实这个里面他们这个社群怎么实现的共产呢？就是免费劳动力啊。对吧，那他们的这个孩子可能从小都在帮忙啊，都在为大家准备食物啊，几百号人呢、对吧，就是这个循环往复，我们就在里面实现共产。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按照这个保护的状态来看，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极端的集权。以至于这个集权之下很多很多肮脏的事情在底下，不管是就是说劳动力上的剥削，甚至是性的剥削，甚至是精神上的霸凌、对吧，其实你甚至是以一套非常漂亮的所谓的属天的言语来说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要让我们非常警惕的，就是到底属地属天的事情不是那种标准化的贴标签式的去划分。当然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说的，说啊，那些要除去比如说愤怒恼怒恶毒毁谤言语哈、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反而是很具体的你个人的知行意行为上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框架上看起来我要行得多，好像变成一个展示给别人看的一个橱窗里面的人偶哈。然后当然呢，我们也说了，好的那方面是如果你们是神所拣选的，那就是圣洁蒙爱的，要存心怜悯慈悲忍耐温柔。但是那到底我的谦卑和温柔和忍耐和我想要以这种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后退的方式去掌控，这个中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明白到底是属天还是属地的差别。而不是说是一个我不在以前啊，然后我就是这种说的很好听，你看我就是圣洁敬虔的生活、
分别为圣，
你看 我都不看哈利波特这种而是说真的我们在对待人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在上帝面前去悔改我的愤怒纷争，我的被对人的嫉妒，还是我更多的是想在人面前表现出我是一个圣徒的样式。对，
对。
所以其实真正的分别是你心里面的这种真实的跟圣灵关联，然后被圣灵光照，然后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并且敢接受他每一天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像我刚才描述这种比较极端的哈，这种极端的状态。就是哇，我们哇成为这个属神的子民，然后呢就是一二三四，我们这些每一条我们都做到了，但事实上其实人性的败坏却一点都没有办法控制。对
对，有一个说法哈，就是虽然它不是完全正确哈，就是如果你要抠字眼还是能够找到漏洞的，但是我个人也是比较认同的。它的这个表述是什么呢？当我们什么时候呢，从我为上帝做什么转向了是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什么，这就证明其实我们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了。就不是说好像哎，我为了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你看我牺牲了多少，我付出了多少，或者我承受了多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会觉得，比如说我抛弃现代科技的成果就是一种为上帝吃苦的表现。但对，当然就是虽然我们是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好像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最近我也在思考关于自由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是没有错的，这绝对是真理，但是这个自由其实是有指向性的，是真理使我们自由的敬拜和亲近上帝。 不是说真理仿佛就是啊，打开你的锁链就让你出去吧，你只要离开这个地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是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是罪使我们捆绑，而罪捆绑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与上帝隔绝。那么所以真理释放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归到对上帝的敬拜里边去。
就刚刚李诺说的那个，常去想上帝为我做了什么，而不是说我要为上帝做什么，这个感觉就很像是我本身可能怎么说，我欠缺一些东西，但是我努力的要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假如说啊，可能带有公平的这个本质，但是说我为了上帝做什么，然后我就拼命的去做一些看似好像是对别人很公平的事情，但也可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扭曲了。就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更主要的位置上面，然后我非常主动的带有我自己主观观念的，然后去自己当做主一样，然后去做一些事情。但可能我们常思考上帝为我做了什么的时候呢，就会怀着一颗谦卑的心，然后带有感恩的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没有那么强的一些好像说欲望啊，或者是特别强的一个自己带着野心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去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是去寻求上帝的目的。
对。
好，那今天我们关于这两章的内容的讨论呢，就可以先到这里。也谢谢大家能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留言板跟我们分享你收听的节目以及读了这几章内容之后的感受。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完全了你美好的旨意，是吧？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一直都是在领受，我们实在是亏欠，实在是缺乏。我们有时候也许会想，主啊，我们该如何的来报答你？但主啊，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没有调整自己的方向，怜悯我们没有时常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使我们生命应该只知基督并你钉十字架。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所信靠的主以及我们将来的末后的结局，让属天的盼望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期待进入到你永恒的命定，当我们得着的那一刻也得着满足的大喜乐。谢谢你，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